各位同学呢，我们回来，但刚才提到那个安娜班纳，他除了有一个就是收摄心以外，那你如果在收摄的时候你一下用方法还觉得有点不踏实的话，他还有一个办法，他有一个咒语，就是在安娜班纳修的时候很多同学都看过嘛，小刘看过吗？有吗？齁，所以唯一没有看过大概只有三个人，我们为你们三个而讲。就是说他当你习调戏的时候啊，一个是很容易被外界惊吓，另外就是说当你是在修九暇你会被外界惊吓，这时候呢如果你触心惊蛰的时候气息会上冲，很容易满胸满腹欲头痛啊，这时候应该是举身应该做下左安心三趟。那在做下左安心的时候啊，你只有下左安心，有的人他还是没办法安心，这时候就配合一个口诀。他的口诀就是说啊，你做完做的时候呢你就念，这是第一种方式，就是这个方式我比较不习惯了。他是说你做三遍以后再念，支波咒、无数波咒、伏流波咒、千气波咒，这个我比较不习惯了。我比较喜欢的是下面这个方式，就是你每做一口气每吐一口气都同时念咒，就是你闭气然后你吐气的时候就开始念咒同时吐气，这个比较容易。我们就看后面，就是说当我吸气就念安那班那安那波咒，然后什么吐气的时候从一至十六神之归，这比较容易啦。就是我同时在吸气吐气的时候我就在念，这时候比较稳定。所以他就说你完成三遍以后，前面是支波啊，就是前面这个地方呢，这里你在前面做三遍的时候就同时在念支波咒、无数波咒、伏流波咒、千气波咒，然后这样子不是做三趟了吗？三趟做完以后你最好还用十口气去调息。那这十口气前面的那个方法他就告诉你说你每一个都做完念完以后你再去念这个咒。那我比较习惯的方式是这一个，就是我看到我也有这个方法，就是当你前面那个念完以后直播咒那个伏流波咒、千气波咒那地方你念完伏流波咒、千气波咒，你念完以后再你用十口气要调息，就吸气的念就是念什么安那班那阿周波咒，然后吐气从一至十六神即归，这时候你会比较容易收摄。我自己的感觉啦，比你每一次吐完气后开始念来得好，因为你吐气吸气你中间你如果念这个咒，你那一口气就一定会停下来，事实上也是代表第二口气嘛。那如果你能够把这十句都跟气结合，反而变得都没有空档，就都没有空档，反而这十口气会很顺而且效果很好。这是建议，但平常的如果你心烦气躁也可以拿来用，这是很好的医治方法，请千万千万要记得，请千万千万要记得。好，那这是告诉大家，那这个如果不会背的，一个是在《斯坦波罗蜜摩诃子观》，还有我们的《习道观念博观》那一本书里面都有那个咒语。来，我们来看312页，修正八念呢，第一个念佛，十三行，念佛者行者呢在阿兰陀当中，如果他心里哎呦怕怕怕怕，这时候叫他念佛。他怎么念呢？他不是光想说啊佛啊佛啊我念佛，不是这样子哦，他就在想说啊佛呢他是多陀阿伽度啊，他是阿罗诃，他是三藐三菩提，意思他说他有大禅定啊，他是大阿罗汉啊，他已经正等正觉啊，乃至于说他有十号调御大丈夫，对不对？他这边是翻译音啊，那你可以念我们的一般常常讲的佛什么正遍知名分足啊，有没有听过？然后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什么这些，对不对？这样子懂了吗？你不一定要念这个翻译文，你可以念你懂的这个文字。那平常你就需要一个功夫，什么功夫？去了解这十项的含义，要不然它只是名词。这样了解了没有？好，然后你要想它具足32项80种好，那32项80种好，一个就是你要了解它32项的特质在哪里，80种好特质在哪里。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你要知道它32项80谁行好的后面的庞大的功德，他每一项八字多顿就有介绍啊，他每一项啊每一好有百功德啊，他就是那个百功德是什么意思？他不是说这什么功德， 他的白功德就是说他修了多少种法门而成就这个功德，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就有详细的介绍，般若经也有啊。然后说大慈大悲啊，为什么要念他大慈大悲？因为他不会舍弃我们呢、啊、他有实力啊，所以我觉得他跟现在那些恐怖的现象他都可以处理啊，他无所谓，他有十八不共法，那他的智慧光明神通无量啊。我能够这样相信他的时候啊，当你内心真的这样子相信他的时候，你会不会害怕？基本上应该都不会的啦。然后呢，能够度无量的十方众生啊，是我大师救护一切，我还怕什么？通常这样念还没有效的人，通常这种信佛不够真切啊。要不然如果信得够真切，这样念的时候十之八九应该都不会怕了，还会怕就是他平常的心没有很真切，然后一心一念啊恐怖就会除掉。那念法呢，他说念法，他说啊，这个法呢能够巧出，巧出的意思就是在下面十八行，他说啊，善说二谛啊，就是什么真熟二谛，空假二谛不相违啊，它能够令我们出恶边啊，所以它叫做巧出，因为它能够令我们早点啊见佛性啊，它得恶金四果啊，这一生就绝对会让你呢得到解脱，能够令你得到涅槃。它底下有很长的一个推论，十九行啊，他说这些其他的方法大概顶多你的金四果就是生人天嘛，可是还在六道轮回啊。那佛法的因缘转身呢，它清净能够令你心不悔，不悔你会生法欢喜，法欢喜你心乐受，心产生了好乐之心，好乐则能够摄心啊，那摄心之后呢，你就可以得到如实智，如实智知道，那你的厌离心就不是讨厌也不是逃避，而是什么积极正向的厌离心，那这样的一个厌离心就可以让你离欲，而不会起跟别人的冲突，能够随顺。就是很多人都说哎，我厌离应该就会讨厌人家在讲什么话啊，讨厌什么人家吃，其实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他看到人家吃荤或闻到味道，他就会觉得说满心的厌恶，然后觉得这些人实在是愚痴啊，那还怎么还吃这样吃呢，他就开始讲说你们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他旁边那些人本来他吃荤他还不会放火，就因为这个人这样子讲，到旁边就开始讲那你吃菜又如何，你看你开口一句好话吗，那假才两不够安的，有没有听过？然后就本来人家不会放的，就被他一刺激以后就开始一路骂下去，然后这到底谁的错？你如果真的够慈悲，你应该不要去恼怒他，就叫做什么随顺。你看到他虽然那样吃，你就跟他讲说啊，哎，这样吃哦，那如果你们再加一点青菜水果哦，啊，就更齐全，五种蛋白五种蔬果都有了，你应该这样跟他讲。那一般众人就讲他听爱乐，比较听得下去，就不要跟他说他这样怎么样。然后他吃吃吃习惯讲说，你看到青菜没后遗症，好吧，对不对？青菜比较爽口啊，你慢慢讲，慢慢讲。然后讲他如果他又很胖，有大有肚子油油的，就想说，我带个减肥方法，就是你在吃饭之前啊，什么都说，你先吃一些汤，不要太多，半碗两三口，然后先把青菜先吃了，先吃一样水果。然后之后你再吃其他的淀粉的啊肉类的哈，你就比较会减肥，而且比较不会饿，离下一顿你就不会想吃零嘴，你就会减肥瘦下来。然后他听到以后呢，他就去，他人都会怕胖，他就会照做。他前面这样吃以后，他肉就会吃得很少，你也算功德嘛。然后吃久了以后，他就习惯那样吃啊，这样懂了没有？所以有时候你要慢慢的去劝讲劝导，不要直接触恼他说啊你这样怎样怎么还吃这个啊，不行的吼。像他底下就讲啦，你怎么去做到这一些啊，那解脱果报呢，得涅槃那就叫做今世的果报。第三个是他说可以无诸热恼，他说啊，热恼就是指没有三毒生死的热恼，那不带食时啊，不带食的话就是说其他呢，你要受法你必须要等待，就是要离一个时间，今天不是佛法不尔啊，不带食，就是心欲火急来，你去做你一定会得到结果，你不需要等待其他的因缘，就看你，只要你积极主动的介入，你就一定会得到结果。到善处他说啊，你只要行佛法，你就算你没办法处理，至少你一定可以得到人天的热果。那如果你这个学佛心不退悔，你来生继续坚持，你一定怎样可以在预期的时间内达到初三界。 第六个通达无碍，他说让你得三法印呢，通法无碍啊。那今天你有这么样的六个好处啊，那学这个法你还怕什么啊？所以说你今天法的功德有这么多，那你今天念法恐怖是不是就消除啦？在313页念身，他说啊，行者念身啊，他说身是佛弟子众具五份法身，然后四双八倍27人，这个是作业，谁来写四双五份法身？当场可以回答吧，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四双八倍，就是有没有听过一二三四果，然后加上它的相，是不是就是双了？这样了解了吗？那27人呢？好，那这个作业就给你啦，我们的沈先生认领啦，27人就交给他啦，下礼拜不要缺席啦，啊，我们就交给他啦。好，那这下子的话，他应受供养体式啊，世间的无上福田呐、他说他既然有这些功德的话，他这里面世宗，你有讲到他世宗，找到了吗？313页第一行最后两个字，就是在这一些人里面，就是出家众里面，佛也说了，沙门有好的有坏的啦。但是这时候啊，你今天要修功德，你就要想说，沙门里面就是有一些这个世宗的这些人里面，有一些人是属于他已经有修有证的人，就四双八倍27人，当然就是什么，你们去猜了。刘先生在等我讲，我就是不讲，这是沈先生的作业。那所以说他既然有这一些有修有证的人，还有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智慧的理解，有五分法身，对不对？他在修学上不论是理不论是果，他都有这样的成就的人，那这样的人，这样这些人的话，他是不是应该可以受供养？这件事情他就可以受供，那是属于世间的无上福田。那如果是声闻声、辟支佛声、菩萨声，他们的智慧无量啊，能够救度苦难的众生啊，那这一些人今天他们是不是跟我们一样走上同样的路？我们都是什么菩提道上的伴侣嘛。那我跟他们走在同样的路，他们都有这样的有修有证，他们都是我的伴侣，都是我的道友，我还怕什么呢？我现在这些人作伴，所以我平常就不要就是去想那些什么世间上负面的事啊，多想一些好事啊，然后如果遇到负面的事也想它正面的价值，你会比较好过、这样了解了吧？就想这样，那这样之后你看看这里面，那再来是念戒的话呢，他说啊，行者应该去想啊，世界这些事大部分智者大师里面有很多事啊，如果不是 be 动词，大部分就是属于定冠词啊，他说能够遮诸恶啊，安稳住处啊，就是说安稳住，就是说您如果持这个戒能够帮您遮除您造恶业的机会，是一个当你如果持这个戒，你在当中你会得到安稳，这叫安稳住处，这样了解了吧？就是你在当中你可以得到。那这样的戒有两种，一种是属于有漏戒，一种是属于什么无漏戒。那有漏戒呢，有分为律仪戒跟定供戒。那无漏戒呢，他说他无漏戒就属于戒外的，比较属于什么无明，在处理无明的部分。那戒内的有漏戒呢，有律仪戒，律仪戒本身一般是属于身情上的部分，就是比较一般属于身情的部分，就是比较类似像有小圣戒的部分。那定供戒的意思就是他必须要靠禅定和理观的部分才能够受持，就是属于定供戒。定供就是他必须依靠禅定，那因为我们的禅定的定义就是它必须要什么与理俱发嘛，正定，所谓的正确的禅定就是合乎理的嘛，契合理的，能够开发理的，所以才叫正定啊，记得吗？因为我们合乎正定的十项功德就是什么定空明镜喜悦热啊，然后嘞，哎呦，我都还我了，这十项谁会善心开发？哎呀，你们真的不帮我接枪啊？好可怕啊，都没有人要接啊，今天教室怎么剩我一个人的？来，那个麦克风给他。你们为什么不搬？我又没有禁止你搬书。Open book 啊，你们每面前都有书啊。他出现好多次啦，他出现好多次。
下面注解的地方，十种善法眷属哈，定，第一个定空明镜喜悦乐善心生知见明了。无雷解脱境界现前，第十个心条柔软，
找到了哈、 好，所以啊，本身就是属于正定。那你看这个正定，正确的定，它必须要这十种功德三法眷属啊，就是说这十项是判断你是正定还是邪定。那正定的话，你看看定空明镜喜悦乐，一般都跟邪定都会觉得说好像差不多，没有，它这里面还有详细分。然后它有所谓的过与不及，在摩诃止观就有20种，你们这本书讲的比较少，我接下来出了止观讲就会把你们整理得很好。然后再来他就说后面啊，他说像你金阶线前心条拢这些部分都是什么需要理观，需要理，所以所谓的正定必须你还有理慧的开发。所以这个定共界它为什么能够遮烦恼，不是光只有所谓的偏定，它同时要会，这样了解了吗？然后到后面还有一个道共界，然后道共界的慧更观，慧更高了，它还很多，后面还有一路下来咯。好，所以它能够，因为它能够遮烦恼，你看正定，它的定空明镜喜悦乐，所以什么心可以得内热，这样了解了哈？就是你要对所有的字词的定义都很清楚，定共界的定它是什么定义，这你就会清楚了。你十个条件一算出来，你就知道为什么它能够遮烦恼，为什么它能够开发你的心里面会觉得非常的法喜快乐。为什么？因为它有这十个功德眷属。但是十个功德眷属怎么来的？因为它需要慧观，它需要开发慧，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你们上这一门课啊，我都觉得《四禅波罗蜜经》可以上很快，因为上了53次、54次了，我都觉得我在上佛盖，一个字一个字的定义。可是这样子我也赚到哎，对啊，因为我就会一直复习佛盖。你们有没有赚到？
老师赚的比较多。
好，那后面呢是无漏界啊。那无漏界一般是属于界外才在处理的，它能够破无明啊，就是能够清习啊，断习气，尘沙无明啊。那这时候它的解脱就是属于大解脱，就是我们刚讲的大解脱啊。他说，那既然你能够修这样的一个界里面，它有分这些话，最后还能够，所以你的界能够持得好，你还可以成佛啊。那这时候你怕什么呢？好，再来是念舍啊。舍有两种，舍思舍，诸烦恼舍。舍思舍呢，是指什么？舍财，有找到？舍财啊，然后舍法，然后这舍财舍法，一般这里属于这两种啊。那烦恼舍有啊，你们来这里上课不要赚烦恼，来这边上课你们要什么？舍烦恼啊，像刚才我们啊，黎先生就为我们舍很多烦恼，对不对？带来很多快乐，而且让大家什么得到法益。你看他问问题，我这样子轰他，你们里面谁没受到利益？有没有？你应该赚很多，大家都在感谢你。好，那刚我刚才里面讲到一个道宣道安呐、啊，口误，他是道宣哈，记得哈，你们在脑袋里面自动更换一下哈，搜寻后替换掉哈，是道宣律师，道宣律师他是创生字的，他是依字守法师剃度。然后呢跟着鉴真和尚受戒，然后玄奘回国以后跟着他译经，然后做西宁寺住持，让他发现我们里面很多仪轨的不满足，所以他就写了很多的像四门归敬仪啊这些的部分，他就写了好多都是属于我们僧团制度的开始，就不做这些典范。他在做这些典范的时候，事实上他是看到道教已经很有制度，他有一些参考。那所以说有时候是借人家的长处补自己的不足，然后不要批评别人，他就自己去做了。所以让道宣律师就是、啊、他就属于随顺嘛，他也不骂也不讲，他就做了，做了以后他用他的影响力去推动，先把西明寺建立成一个持律的道场，然后再去弘扬出去，让人家觉得他们是典范，然后推出去。然后他说哎，你持律怎么持得这么好？因为我们的师父帮我们制作很多很简单明了的东西，让我们就可以知道知所从啊，然后他就这样推出去，厉害哦。所以有时候就这样，像我也在学他，我觉得天台好嘛，我们就做网站啊，就可以推出去、啊、自己往脸上贴金。你们好，我们继续往下。那念天呢，他说啊是天王天啊，乃至他化自在天啊，他说这一些天啊都是呢往习因，他什么习因呢？因为他往习有持戒布施，他才能够升到这个地方啊，他长夜快乐。那当你如果持戒愿意去布施，你这样的一个人，他们是在你周围都会散花，都会愿意供养你呀、啊。然后将来如果往生的话，也会一定会到这个地方去呀、啊。所以地下说，如果我今天既然我们修九想，一定要先持戒清净，所以他有戒有施的善啊，那我舍命的时候一定会到那个地方去呀、啊。我怕什么呢？所以他都怕，他就不怕了。好，第七个念安那般那啊。 他说前面有十六特胜，所以刚刚你们各位有没有记得啊？你在第七行312页，好喽，第七行十六行，各位有没有写上是十六特胜呢？有没有写上去？有没有？有哈。好，那所以你就知道说十六特胜，那这地方他说修十六特胜有什么好处，我刚才有解释了嘛，这地方我们就不要再细讲。那念识呢，识有两种，刚才有讲对不对？好，那我们直接讲趋道的部分，直接讲趋道的部分、啊、趋道，趋道的部分呢，我们第17到19行，班长帮我们念一下17到19。
三，明八念趋道之相者，若如前说，只是全除部位及诸障碍，今明善修八念，即是一途入道法门。是八念入道有二义：一则次第修行入道之相；二则一念各得入道。
好，那我们先来看20行到23行，是属于次第修，次第修的部分。他说如果您次第修行这个八念啊，那当您想要求解脱烦恼之病的时候，先念佛啊，佛就是医王啊，那他这个王啊，这个医生给我的药是什么？就是法啊。然后这个身呢，就是他是陪我在旁边顾我的人，就是这样陪我陪伴我，然后就照顾我的人，所以这佛法身就出现了，对不对？医生然后给我的法药，然后我有这些修行的伴侣，他就在旁边陪伴的我。那这个戒呢，就告诉我说哪些东西是不能吃的禁忌饮食。那这个舍呢，就是我降养我的什么功德法身嘛，就属于养生的部分。这个天呢，就是始终我的病啊好了一些啊，代表说我的相信我有这样的功德，我可以到那个地方去，是不是就是比较宽慰一点？然后我念安拉班那，使我自己能够收摄发出这样的禅定。念识就是说我今天有病，有烦恼病，那我最差也不过就是无常嘛，对不对？他就说那这是属于什么次第修。那如果什么叫做随修一念，就是同时来修的话，说这个比方说念佛24行后面，念佛就是念佛三昧啊。那念佛三昧本身我们刚好把我们的天台入门，就是在最近刚才讲是念佛三昧，对不对？就是念佛五方便啊，记得吗？然后就刚好讲那个地方。那这里面我当时有跟大家介绍说，像他在大藏经他82页里面的，他就有举个一行三昧。那他一行三昧呢，就是来自于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他里面就有介绍他的入道之相，就是一行三昧，他可以达到一行三昧。他说念佛三昧呢，他入道就是一行三昧啊。然后所以说你念佛一样可以通达一行三昧。那一行三昧就是你能够念所谓的相无相，就是最后的结果能够成佛，而且能够契入佛理，然后密见中道。念法呢，他说诸经就是什么诸佛所施啊，那就是所谓的法。那这些什么法呢？就是世地十二因缘六波罗蜜中道实相啊，都是你的入道之法，所以他们也是可以涵括全部。那念身呢，他说啊，你说有观世音菩萨所修的，有药王菩萨所修的，是不是？那他们所修的法门不就是也都能够让你达到成佛果位吗？就是啊，他都每一个，他意思是说你原来好像一个法门要换一个法门要次第，后面这个一念修就是你只修一个，他只要你能够贯通持续，他一样可以让你到达最后终点，你不用换来换去，这样了解了哈。然后下面戒，他说话前面有，我们之前有介绍十种戒，那这个十种戒就是说的，我们有律仪定供道供啊，然后他一路下来不破不缺不止，这里一直记着，自己回去查好不好？因为我在念完名词你还是不记得，你回去查。念师呢，他就像那个摩诃耶里面有谈波罗蜜入道相，里面就是让你看回去看大智度论啊，他里面有介绍很多。然后他说后面其他的啊，像是念安那班那啊，或者念什么念识啊，念天呐、啊，他说啊，这一些你都可以念第一天入道啊。念安那班那呢，也是入道之相，在通明观里面是不是有说了，他依旧可以成佛，也可以契入佛理。念识呢，他说啊，以后后面因为那个在十想里面，就是第三个就是九想十想，十想里面有一个叫做十想，就是第六个，第11行看到有六，第六个。 这他说这个地方会再详细说啊，前面那个算是概说，后面这个再会详细说。然后第五行开始他说小结，所以你就知道原来的八念呐、啊，不一定要次第详，你也可以其中你随你喜欢或随你的方便，当场选一个最顺手的修，你一样可以入道，不需要其他的都来修学，这样了解了吗？就意思说你可以八个都熟悉，你也可以选一个你比较熟悉的，像我就比较喜欢什么，我就喜欢第六第七，我就比较熟的是第六第七，安娜班娜把第一个跟第七个啊，第一个跟第七，我比较习惯这种念佛跟念习道观。然后可是我念佛跟念习道观，我为什么还要去学天台，还要去学其他经教？因为什么？它可以开发我对于在念法的时候我比较能够慧心。我在念安娜班娜的时候也不是只有数出入息啊，像十六特顺它有没有开发义理，要你还是需要，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你在修学这些部分还是有帮助。所以他就后面就告诉你第五行后面请你们划线的地方看一下，菩萨为求佛道，他修这个八念，菩萨哦，那心无意义呢，大悲方便。那他修这八念的时候，一方面呢不是光为了自己而已，他这八念他去学啊广习法门还可以做什么，还可以度化众生啊。所以这八念不是只有小圣的哦，他也是大圣法门啊，这样了解了吗？像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布施是大圣的，不是啊。你今天如果遇到这些人，有些人的话，你如果真的要了解什么叫布施，他是舍，重点在舍，不但对你有帮助，当你在教化一些人他没办法捐钱的人，你也可以劝他去听闻法义，你也可以跟他讲这个底面都有布施功德，不是只有闻法功德，不是只有精进的，你同时在修六波罗蜜，他会更欢喜更精进，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你同时去了解这些法门啊，对你跟对众生都有帮助的。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礼拜继续。